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心未眠，
嗨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佩蓉的《妈妈经二》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说到了季节的使命和重点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如何建立年度规划了。在之前呢，我们说过我们会在新年的第一周回顾去年的规划目标，评估我们完成的情况，然后根据我们的反思和回顾建立并调整今年的年度规划。我们来听听佩蓉老师关于年度规划的原则，参考你的使命宣言，并且以此来过滤和策划你的目标。比如，如果我的使命宣言是要帮助自闭症的孩子和家庭，就需要在年度的规划里安排时间来做一些与之相关的活动。这些活动可以包括参加自闭症学校的服务，为一个自闭症机构募款，捐赠一定数额的钱，或者每个月投入两三个小时在医院做志愿者等等。如果每次看到需要你都腾出时间去帮忙，那么当真正符合你使命的机会到来的时候，你的时间可能已经排满了，也就没有办法完成你真正的使命了。年度规划的步骤，年度规划可以根据分类列出目标，包括身体、头脑、情感、工作、社交、信仰、亲密关系、服务、休息等等。佩蓉老师说，比如今年我身体方面的目标是每周有三天坚持跑步，每天跑20分钟。社交方面的目标是每月邀请孩子一位朋友的家长去喝咖啡。情感方面的目标是在感觉怒气上升的时候马上去浴室数数，冷静下来再出来。亲密关系方面的目标是每周跟配偶约会一次，或者安排性生活的时间。或许很多人听到这一点会笑，觉得这样就不浪漫了，但是如果你不在日程表里安排这个时间，生活那么忙碌，很可能干脆就不会有这方面的活动了，久而久之，你跟配偶之间的感情是会变淡的。大石头原则，在《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》这本书中提到一个大石头原则，这是书中很生动的一个例子。我在花园里捡了一堆石头，那些石头大小不同，我要做的是把它们都装进一个罐子。如果我们把这个罐子看作我们一天有限的时间，而这些石头代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，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把所有石头都装进这个罐子里。我们来假设有两种处理方法。第一种，事情来了就立刻处理，以免忘记。或者是一通电话来了，或者是回答微信上的一个问题，还可能是突然想到要去买一个东西，遇到什么就处理什么。 这些事情可能是很紧急的大事，也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。当我们毫无选择地一一去处理，就是在把小石头先放进去，那些大石头很可能不是紧急的事情。比如训练孩子的一个生活习惯，或者是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，又或者是训练他的一个学习技巧，这些训练需要事先规划，也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，但以后会节省我们很多时间。如果我们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处理那些紧急却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，剩下的时间就只够催促孩子按照旧的方法去完成任务，比如完成当天需要完成的作业。第二种，先把大石头放进罐子里，然后把其他小石头放进未被填满的空隙里。这种处理方法可以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好。比如，如果我们今天安排了一小时的时间，要教孩子使用定时器完成作业，对时间管理有概念，那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关机，不接任何电话，不处理任何邮件或微信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不刻意安排出时间来做这件事，就很可能在这个时间里坐在孩子身边处理自己的事，孩子自己做自己的作业，然后一小时后发现孩子还在那里磨蹭。看到这种情景，我们心一急就会骂孩子不用心，不认真做作业，孩子会很难过，然后会很快很潦草地写完作业。但到最后，他最根本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，反而因为我们没有训练他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，而使他养成坏的学习习惯，就是拖延、磨蹭，只等到别人看见才来管理自己，不是自己主动去学习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同样一堆石头和同样一个罐子，第一种时间管理原则会让我们尽管已经忙得手忙脚乱，也还是做不完一天要做的事情。但是第二种方法，由于事先过滤了安排的次序，使我们可以先把最重要却不一定紧急的事情做完，再去处理那些不一定重要的紧急事情，剩下的时间留给其他没有那么紧急的事情。一天下来，我们就会觉得需要做的都完成了，那些没有完成的事情留到第二天也不会太后悔太遗憾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佩蓉老师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妈妈，我们知道佩蓉老师为人母的智慧真是照着她的信仰，从她家的厨房、卧室、卫生间这些生活场景里实践而来。在今夜心未眠五月的节目中，叶兰将与您分享佩蓉的妈妈经二这本书，欢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，分享您的听后感。每期节目中，叶兰都会提出问题，请您思考和分享。叶兰不但会挑选播读，还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听众里选择四位幸运听众，每人送出一本《佩蓉的妈妈经二》这本书。大家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互动：一，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“生命棒棒糖”。最棒的棒，学堂的堂，在收听节目的同时，在节目下方直接留言参与互动。二，发送手机短信至手机号码13229966122， 1322，请注明心未眠，请注明心未眠。三，写电子邮件发送到心未眠的汉语拼音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，心未眠的汉语拼音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四，通过良友电台的留言板，直接在今夜心未眠的板块留言给叶兰。进入留言板的方法就是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.net 进入今夜心未眠进行留言，叶兰期待你的分享哦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继续和您分享的是佩蓉的《妈妈经二》这本书中第五章时间商的部分内容，人生不同季节的重点取舍和时间管理原则。刚才我们说到如何建立年度规划，其中包括年度规划的原则、年度规划的步骤以及大石头原则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谈到过滤目标。你需要知道每个人生季节里的所谓大石头，然后先以终为始，开始用 SMART 来过滤你的目标。第一，目标是否明确和具体。第二，目标是否可衡量可量化。第三，目标是否能达到。第四，目标跟你的所谓大石头有没有相关性。第五，目标如何体现在日程表上。比如今年我要多陪伴孩子，我们以此作为目标。如果你的孩子处在幼儿园阶段，可能你的陪伴需要具体到每天花20分钟跟孩子一起在阳台种花种草，或者一起学习照顾小狗，亦或是教孩子叠衣服等等。如果你的孩子在读小学，你的目标可能会变成每天在楼下教孩子打羽毛球，或者一起练20分钟的书法。如果你的孩子在读高中，你的目标可能就是每天陪孩子在楼下跑步20分钟。因此，虽然你的目标一样，但是过滤之后会因为生命季节和使命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。很多小石头可以通过小技巧来跟大石头合并，成为更有意义的石头。比如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全家会在周末一起做一些能够冷冻起来的食物，比如卤肉、炖肉、饺子和汤等等。我们也会把一周的菜单都计划好，每周只去一次超市，节省每天去超市买东西的时间。这样做饭的小石头会因为事先花时间规划而成为亲子互动的时间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回顾、总结、反思和调整。回顾、总结、反思和调整比建立目标还要重要。一旦目标达到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或习惯了以后，就不用列入你的年规划了。因为年规划是给予新目标的，年规划不仅可以做加法，也可以做减法。比如有些旧习惯是需要改掉或停止的。大目标需要分解成简单可行的小目标，这样可以帮自己获得成就感和持续的信心。那么大目标如何分解成小目标呢？如果我今年的目标是要参加明年春天的马拉松，我会先从每天跑20分钟开始，渐渐提高我的目标，才不会因为目标那么遥远而中途放弃。著名作家穆迪说，我们往往高估自己一年内想要做的事，却往往低估3年后能够完成的事。 这句话说得很对，持续坚持的小事会成为伟大的事。相反，通过走捷径得到的，往往过不了多久就不了了之了。所以，请大家继续坚持完成你的小目标，不要想一口气完成一个大目标。因此呢，我们不要贪心，不要设定太多无法完成的目标，而是在每一类里设定一个可行的目标，并且排进你的日程表。你需要的是成就感带来的信心，而不是挫败感带来的灰心。有了信心，人可以提高目标的难度和量。灰心的人不会调整目标，而是干脆全盘放弃。寻找不同的合作伙伴。这条路不适合一个人单独走，有伙伴能彼此监督、鼓励、安慰和调整。我们来听听佩蓉老师具体是怎么做的。我过去会在不同目标上找不同的合作伙伴，比如在操练情绪管理的时候，我跟好几个洛杉矶的妈妈公主朋友们一起操练。如果我失控对孩子大吼，就打电话跟朋友哭诉，他们会安慰我，然后鼓励我振奋起来继续操练。成功以后也会打电话给朋友，接受他们的祝贺，一起高兴一下。在调整饮食和运动时，我的合作伙伴是我的老公，因为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和监督。当一个人懒得动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能够拉他一起去健身房。我的孩子也曾经是我的合作伙伴，我们一起学过乐器、街舞，也会一起阅读同一本小说或畅销书。我在回顾的时候发现，没有伙伴陪伴的目标，往往很快就被我忘记或放弃了。相反，有了伙伴的陪伴，那些目标就可以坚持很久，并成为一种习惯。离开中国以后，每周我还是会和丈夫维谦一起去健身房，每天早上起来拥抱着对方，为对方感恩。在这里，佩蓉老师给我们一个提醒，那就是伙伴的经历可以参考，但是不能相互比较。伙伴是为了陪伴，而不是竞争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共赢才是赢。如果有输赢，就会伤感情，而且走不远。关于如何建立年度规划，最后一点就是规划弹性时间。我们需要预料和允许过节、生病、有客人来访、意外等突发状况的出现，因为这些都有可能打断我们既定的计划，影响任务的执行。如果我们的时间表都排得满满的，就没有失败的空间，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。如果我们在时间表里预留一些空间，当这些意外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弹性时间去积极面对。失败是肯定会发生的，我们需要规划时间去面对失败，更需要对失败有实际的期待。在实现目标的整个过程里，弹性最关键。跌倒没有关系，跌倒后爬起来再开始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家都会灰心，灰心时谁来鼓励你呢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伙伴的陪伴。还有，不要过度高抬年度规划，目标只是你用来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工具，而不是用来辖制你、给你压力的主人。如果孩子生病了，最重要的是照顾孩子，不是坚持按照计划继续运动而不带孩子去看病，这是很明显的例子。但是如果你的老公临时要你跟他去参加公司的重要应酬，你是否该为此放弃运动呢？这就需要弹性。确定优先次序和知道你的大方向，这两者很重要。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， 我是一个自由人，不再被律法捆绑，也要常常活在恩典里面。佩蓉老师说，我在计划里建立了固定的恩典制度，并且允许自己失败，只是每周只能失败一次，这样我对自己没有那么刻薄了，也不会那么容易灰心了。总之，如果我们了解自己生命季节的重点是什么，其他小事失败就不会那么难过了。最后还有两个小提示。提示一，时间管理不只是一个人的事，而是一家人的事。所以佩蓉老师说，我们在年初反思过去的一年，以及做自己的新年规划时，都是全家一起分享讨论的，因为有些目标的努力是需要全家来支持的。比如爸爸的新工作需要他在前半年多加班，这需要全家的配合和支持。或者妈妈会比较频繁地外出讲座，亦或者孩子要去参加网球比赛，这些都需要家人一起协调时间，彼此配合与支持。这种协调不但让我们了解每个人今年要面临的挑战，还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彼此协助的团队，而不是只顾做自己事情的个体。提示二，一天里不同时间段的质量不一样，因此我们更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状况来分配精力与安排次序。比如我是一个夜猫子，晚上写作的效率要比一大早起来睁不开眼大脑不清醒有效，所以我会在早上做一些比较不需要动脑筋的事情，而把重要的事情留在晚上孩子们睡觉以后举办。所以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安排时间，在最清醒的时刻做最重要的事情，然后在其他时间去做那些琐碎的杂事。在这里，佩蓉老师还为大家推荐了两本书，第一本是《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》，第二本书是《第五代时间管理》。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，稍后我将继续和您分享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。
我商，思维商，使命商，财商，时间商，人脉商，婚商，育儿商，体商，家庭传统商和服务商。
智慧妈妈十一商，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妈妈。
佩蓉老师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妈妈，我们知道佩蓉老师为人母的智慧真是照着她的信仰，从她家的厨房、卧室、卫生间这些生活场景里实践而来。在今夜心未眠五月的节目中，叶兰将与您分享佩蓉的妈妈经二这本书，欢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，分享您的听后感。另外每期节目中，叶兰都会提出问题，请您思考和分享。叶兰不但会挑选播读，还会从所有参与互动的听众里选择四位幸运听众，每人送出一本《佩蓉的妈妈经二》这本书。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参与节目互动：一、发送手机短信至手机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心未眠，请注明心未眠。二，写电子邮件发送到心未眠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@心未眠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@三，通过良友电台的留言板直接在今夜心未眠的板块留言给叶兰。进入留言板的方法是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.net 进入今夜心未眠 进行留言。叶兰期待你的分享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，来听佩蓉老师的分享。最近我和丈夫维谦在辅导几对夫妻双方都在职场工作的夫妇，他们都非常渴望做好爸爸好妈妈，所以他们最常问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。因为夫妻是一体的，所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把两个人拆开来分别去看，这不实际也不可能，因为一方的平衡说不定会让另外一方不平衡。现代的夫妻有很多婚姻的模式可以选择，并不像我们前辈的时代只有一种模式。除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，我也看过一些家庭，妻子在职场工作，丈夫在家养育孩子，或者是夫妻双方轮流接棒发展事业。在不同的婚姻模式下，无论夫妻如何协调，我认为关键不在于平衡，而在于季节。人生的每个季节都有它的重点，不是在所有时间事业与家庭都需要获得完全平等。如果我们明白每个生命季节的重点，就可以比较恰当的取舍和选择了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，欢迎分享你是如何反思、回顾、建立并调整你的年度规划的，期待你的分享。在明天的节目当中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佩蓉的妈妈经二。另外在明天的节目当中，我还会和大家分享听众们的留言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